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美好的一天就从聆听星之导航开始，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相会，一同挖掘许多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穿越时光到二十世纪，挖掘汽水公司在混乱局势中再度崛起的关键。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一路走来并非容易。上一周我们说到，公司来到第三代经营者罗伯特伍德鲁夫，在他勇于改变跟结合创新发明的心态下，让可口可乐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仍有不错的销量。罗伯特也不忘自己刚接手可口可乐公司所立下的志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可口可乐这时已经打进了好几个国家的市场。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得可口可乐公司的国内市场出现了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总销售额直线下降。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罗伯特整天坐立不安，胃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天晚上，他正准备要去看医生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原来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班塞打来的。班塞是麦克阿瑟军团的上校参谋，特意给老同学打来电话，这让罗伯特非常的高兴。他不禁对班塞说，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难得你还惦记着我。班塞听了豪爽的大笑说，哎呀兄弟，说实话吧，我不是想你，我在这儿天天都惦记着你的可口可乐，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你们的饮料了。尤其在菲律宾那热得要命的丛林中，一想到你们那种棕色的清凉饮料，真是恨不得灌上一大桶。班塞的玩笑话却使得罗伯特心中一动，现在公司销量不好，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可口可乐可以运到前线，前线的士兵喝到可口可乐，当地的人也会喝到我们的产品，这样就有两个庞大的消费群了。如果前方将士都能够喝上可口可乐，不就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当地老百姓受到影响，自然也会喝这种饮料，这不就等于间接地打开了外销市场吗？这样完全可以扩大销路，进军国际。第二天一早，罗伯特就赶到华盛顿，找五角大厦的国防官员们，和他们洽谈供应前方可口可乐的问题。尽管罗伯特充满信心描绘这个未来的蓝图，可是被珍珠港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的国防部官员哪里顾得上听他的意见，他们认为一瓶可乐能够提高多少士气，这个念头未免也太可笑了。可是不气馁的罗伯特回到公司召开记者会， 邀请了许多贵宾，包含国会议员、前方战士家属，还有国防部的官员。罗伯特发表一个特别的声明，他说，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诚挚的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所以从今天起，不论运输的成本是多少，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士兵喝上美味的可口可乐，而且保证价格一律五分钱。罗伯特的话的确打动人心，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前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太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至于原本觉得可笑的国防部官员们，也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可行的事。经过进一步的商谈，五角大厦的官员们不仅把可口可乐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还支持罗伯特在战地设厂生产。可是，在靠近战火之处，设立工厂风险极大，有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危险，因此罗伯特说什么也不愿意独自投资。他提出，既然可口可乐已经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这种庞大的设备投资就应该由国防部负责。这个时候，恰好给前方供应可口可乐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海外，广大前方战士一致要求国防部要尽快落实。国防部虽然明知道要增加一笔很大的开支，却也无法推脱了。美国国防部不久之后就公开宣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凡是有美国部队驻扎的地方，务必使每一个战士都能够以5美分喝到一瓶可口可乐。这样的供应计划所需的一切费用和设备，国防部将予以全力支持。聪明的罗伯特知道自己的声明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也一定还是会有人质疑他的执行能力。除了和国防部商量好，他也要求公司的公关部门展开密集的宣传攻势，最好要做到将可口可乐和前线的士兵联系在一起，要用激情四射的广告文字激发士兵的斗志，最好还能够带有暗示，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人的胜利，可口可乐也有一份功劳。不但如此，罗伯特还聘请了美国最好的公司撰写销售提纲和计划，经过多次修改，由罗伯特亲自定稿，将原先10万多字的文案精简到2万字左右，配上精选的战场照片还有后方生活照片，编辑了一套丛书。这些彩色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分为前方来信、后方生活、士兵的心、亲人的爱等等。丛书取名为战斗与休息同样重要。这些宣传小册子里头还写道，可口可乐公司虽然不能亲自上场杀敌，但我们的心一直和战士们一起跳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为战士们带来美国家乡的问候，如果你能够来一杯可口可乐，就等于回到故乡一样。这套丛书的宗旨实际上是要强调可口可乐不只是一种饮料，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当一个战士完成任务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喝上一瓶清凉爽口的可口可乐是多么大的享受。可口可乐公司希望，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来说，可口可乐已经不仅是休息的饮料，更是生活必需品，与枪炮弹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如意算盘很完美，因为罗伯特有出口的特权，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可口可乐可以出口，却不能够使用军舰。在战火纷飞的年月，用商业船装载瓶装饮料，无疑是自投罗网，成为敌方飞机的活靶子。不过，美军也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长途的奔波让他们没有办法携带蔬菜和食物，但是他们使用了脱水蔬菜，保证后勤军需的供应。于是，罗伯特脑筋一动，和董事会研究出另外一个计划。 把可口可乐变成浓缩汁，把这种压缩饼干式的原料装到士兵驻扎地的装瓶厂，这样就可以节省生产和运输的成本，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当然，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使得可口可乐公司获益匪浅，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从菲律宾的热带丛林到法属圭亚那的荒漠，可口可乐公司一共派出了几百名技术人员，设立全球64座的可口可乐瓶装厂。除了人烟稀少的南极北极，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们公司的标志。这些技术人员发明了行动式可口可乐机，可以在丛林中使用，还有能够放置在狭窄潜水艇舱口的细长机型。此外，可口可乐也贩售给海外美军基地附近的平民，让许多人爱上这个滋味。从普里尼西亚到南非祖鲁族，许多世界各地的人开始第一次品尝可口可乐。一位士官在信中写道，我们真心希望贵公司能够在危机中持续提供饮料。我们认为可口可乐实在是鼓舞军中士气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聪明的可口可乐公司列举了十多封类似的信件，在首府华盛顿不断的游说，加上军方明确的支持，最终得以免除受到战时砂糖配给的限制，理由是可口可乐为战争的必需品，这让可口可乐生产不受到中断，而配给制则是让许多非酒精饮料的对手公司产量被迫腰斩。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战争期间，美国军方为了让这些技术人员更好的工作，特别授予这些技术人员以军事技术观察员的头衔，甚至和军工厂的修理工跟工兵工种相似，人称可口可乐上校。这些技术员非常受到美军官兵的欢迎，因为看到他们就让士兵看到了家乡的风貌，品味着可口可乐，聆听美国乡村音乐，以寄托思乡之情。另外，可口可乐公司也付上了代价。在战争动员期间，罗伯特发出一条指令，公司将不惜亏本，争取让每一位士兵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花五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战争就意味着艰苦和死亡，为了这每瓶五美分的可口可乐，有许多公司的技术人员付出了生命。除了在驻扎地设立瓶装工厂，罗伯特也利用名人效应，很多高级将领因着喜欢可口可乐，在无形中成为了免费的广告代言人。例如美国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国陆军将领奥马·布莱德利，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乔治·巴顿。乔治·巴顿将军甚至储藏了一地窖的可口可乐，在他的影响之下，士兵无不以倡议可口可乐为畅快之事。出发前喝可口可乐鼓舞士气，凯旋时喝可口可乐庆祝胜利。无论巴顿将军转战何处，除了防御工事和进攻部署之外，重要的布置就是要求技术人员搬迁可口可乐瓶装厂。至于将军们当中最喜欢喝可口可乐的非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将军莫属，他跟罗伯特关系密切。可以这么说，可口可乐公司能够顺利进入战场，艾森豪是很重要的关键之一。1943年的6月，当艾森豪视察盟军在北非的作战情势的时候，发了一封紧急电报，为了鼓舞士气，他需要300万瓶装满的可口可乐和一整套能够月产6000万瓶的可乐设备，包含装瓶、洗瓶还有封瓶子设备。在设备送到之前，先送10台能够单独工作的机器放在不同地方，这些机器要求日产量要达到20000瓶。另外还要送来足够生产600万瓶可乐的糖浆以及相应数量的瓶盖。6个月内，北非生产线就开始运作。再隔一年，盟军在第一日行动中完成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可口可乐也随着盟军进入了西欧。莱茵河战事的时候，美军部队甚至用可口可乐作为暗号。 挖掘到这儿，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企业在战争中发挥创意手腕并且成功的故事罢了。但如果我们再挖深一点，会发现它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人在极端的环境里真正的渴望会是什么？那些在战场上的士兵，他们缺的真的只是一瓶喝了让他畅快的饮料吗？其实不是，他们想要感到被记得、被关心、被重视。当一位士兵在炎热、危险、充满死亡威胁的环境里，喝下一口熟悉的可口可乐，不只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安慰跟鼓励。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家乡，也难怪他们会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可口可乐公司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它不是卖产品，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种象征，象征家乡，象征安慰，象征希望。可是再怎么样真实的感觉，它终究是短暂的，喝完了还是要回到战场，喝完了危险仍旧存在，思乡的心被战事安抚，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被满足。静宁觉得，就某方面而言，也像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在人生的战场里会用很多方式来安慰鼓励自己，也许是成就、关系、娱乐，或者是某些习惯性的依赖。他们确实可以暂时让我们好过一点，让我们忘记压力、孤单、焦虑，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我们里面的空缺。但是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空缺，因为他本是为此而来，要叫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与基督和好。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内心的和平。如果说可口可乐让士兵在战场上短暂感受到回家的滋味，那么耶稣所带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归属，不是短暂的感觉，是一种永远不会失去的关系。我们可以仰望跟依靠他，因为耶稣从不失败，他满有全能，他掌管一切，他赐信靠他的人有世人夺不走的喜乐和平安。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信靠跟随》。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信靠跟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可口可乐的故事。第三代公司执掌人罗伯特·伍德鲁夫的创意行销策略大大奏效，把可口可乐和爱国形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罗伯特以每本十分钱的价格卖出成千上万册的战争图书，除了上一段提到的战争与休息同样重要，还有我们应该了解的战斗机、我们的祖国，以及雇了100多支乐队在全国各个军事基地巡回演奏，斗志高昂的爱国歌曲，还有激昂的交响乐，搭配可口可乐大幅宣传画，这些不具名的软性广告却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可口可乐的典藏室里保存了数百封的信件，显示美国军人如何将国家认同和价值投射在这款饮料上。一位士兵写道，对我而言，受苦是为了两件同等重要的事。第一，能够让我国人民无忧无虑地享受国家给予的权利。第二，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快乐地喝可乐。另一位士兵的家书则是，如果有人问我们战斗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会说，是为了能够再买到可口可乐。不过，即便可口可乐在遥远的战场也可以取得，价格却是相当昂贵，甚至会囤积保留到特别时刻，或者是以过度哄抬的金额卖出。在所罗门群岛，一瓶可乐卖5美元，在卡萨布兰卡一瓶卖10美元，在阿拉斯加一瓶甚至卖到40美元。太平洋战争区飞行员罗伯·史考特在打下日本第五架战斗机之后被授予王牌飞行员的荣誉称号，并且得到一瓶可口可乐作为奖励，但他认为这瓶饮料太珍贵，舍不得喝，于是转赠给一位曾经替他动过手术的外科医生。可口可乐开始挖掘品牌联想跟内涵，从广告着手，将自身跟美国的精神生活方式相结合，逐步强化了消费场景。1942年，当北非战事吃紧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一个广告，一位穿卡其制服的士兵走在沙漠中，迎面遇到了一个可口可乐的标志，标志上方写着你好朋友。还有一则广告描述水手们在甲板上喝可口可乐的场景，广告上的文字打着，无论美国战舰抵达何处，美国的生活方式都是如影随形，当然可口可乐也是。战争期间，军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高达50亿瓶。随着同盟国阵营最终在1945年获胜，军方的装瓶工厂在接下来的重建期中又持续运作了3年。接着，可口可乐生产转移到了民间。一位公司的主管观察到，战争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可口可乐的好。那么战争之后呢？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专辑同名诗歌《永远》。
你将永远放在我里面，你创造我为了永远，当我迷途你来寻找我，你救赎我为了永远。永远你是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